我有一个开始的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使用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课程，小小的平台，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赐福凡属你自己的百姓，特别是要兼顾啊这些父母啊，他们是你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也求主赐给他们智慧和够用的恩典，让他们可以在家庭当中，在整个亲子关系当中彰显耶稣基督的爱。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这样的一个课程啊，第一期这五次课程一切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奉主是基督名求，阿门。 OK， 好好，那么如果没有听过我们任何课程的，我有一个特点啊，我从来不做自我介绍，你们也不要问我是谁，不需要啊，你们只需要透过我所讲解的内容，你们是基督徒，就去对照圣经，这些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如果符合，你们就应该听；如果不符合，就当没有听过啊，不需要去了解我的背景啊，我是谁啊？很多做这种家庭关系建造方面课程，总是啊，好像我要来给你们上婚姻课程，我必须要是一个比你们更好的父母啊，我要给你们上婚姻亲子课程，必须要是一个比你们更好的父母啊，要给你们上婚姻课程，我必须是一个婚姻关系比你们更好，没有这么一回事啊，我们都是需要在圣经真理当中彼此的长进啊，所以不需要来问到底是谁来讲下面的信息，你只需要用圣经来对照。好，第一点，我先讲一下这个五次课程的一个安排。这个五次的课程我们有三次，我把它叫做理论课，有两次是实践课。那么理论课的时间呢，我们安排的是一个半小时，7点到8点半，实践课的时间呢是一个小时啊。但是在理论课的课程当中，实际上我也至少会留20到30分钟来给大家对于今天我们所课程当中所讲到的内容和特别是信息有一个回应啊，有一个回应，有一些互动，有些互动啊。好，然后呢，我想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做啊，之所以有感动来做这样一个课程的一个目的。其实今年要推这个家庭关系建造方面的课程，不是我们原来的计划，并不是我们这个平台原来的计划，原来我们没有这个计划。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做，因为在我和丁大妈看来啊，你也不用知道丁大妈是谁啊，就是在我看来，我和原来丁大妈看来，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分享了非常多关于家庭建造方面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个已经不再是重点了，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了解了。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做到，你至少要知道圣经是如何吩咐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在今年呢，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家里啊，你也不需要知道我家在哪里了。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来到了我的家里，然后我们从线上的这样一种彼此交流的关系到了线下来之后呢，让我有些担忧，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家庭呢还是有挺大的问题。很多的孩子他们虽然是在家教育，或者说在基督化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氛围当中，父母也都是基督徒啊，但是呢，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家庭当中做主掌权，也没有看到孩子能够真正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基督的爱当中成长。对，没有声音，刚才没有声音是隔壁孩子们的声音有点吵，所以让他们稍微轻一点。OK， 好，所以就有今年就开始有这个感动，我觉得一定要做，而且这个课程要放在今年的核心课程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是要帮助父母成为孩子真理的建造者，帮助家庭成为孩子学习力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核心课程福音当中的教育养，我们会做4期，4月份7月份啊都会有，9月 11月还是啊，然后婚姻方面的课程也会做至少两期，盼望能够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众多的父母啊、众多的夫妻一起，我们既然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我们需要将耶稣基督的命令吩咐执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OK，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办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原因啊，我也盼望这样的课程能够有更多的原来对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同盟造就。好，然后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这次学习的一个目的，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虽然我和丁大妈在过去差不多已经有2010年到现在啊，2012年，差不多整整10年时间，有过去整整10年时间，我们一直都是在各个教会啊，在弟兄姊妹的圈子当中去教导如何成为符合神心意的父母啊，如何来建造神所喜悦的婚姻关系。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对圣经的信息，自己对神的心意，我也有更加明确和更新的认识啊。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开这5次学习的目的？我猜想啊，你们大部分的人来听这样的一个课程，在于你们可能在你们原来的教会经常会有这样的课程啊，请一个讲员，请个牧师来聊聊亲子关系的建造，然后来聊聊婚姻关系的建造。我以前就是这样被很多教会请来请去，但是实际上你们去参加这样的一些课程的动机，无非就是你们希望孩子能够更加的乖啊，孩子或者说更加的属灵，孩子的生命更加的有成长，家庭关系更加的和睦啊。到归根结底，一个问题就是让你自己感觉更加的幸福啊，这就是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来听这些课程的目的之所在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讲的是，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听这样一个课程呢，这个课程可能帮不了你太多。你听完之后，你基本上不会增加你的幸福感啊，只会增加你的忧虑啊，只会增加你的焦虑感，只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啊，或者说你的心会觉得非常的刺痛啊。当然，这是我要达到的目的啊，这不是你想要实现的目的。你的孩子，我也不会提很多方法论方面的一些技巧原则，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马上提升你孩子的生命，除非上帝亲自动工。好，那么这个课程的目的，我们做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听到全备的福音。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听到全备的福音。今天下午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心里面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是不是呼召我，一定要这么十几年来一直都呼召我，一定要向这些自称叫基督徒的人传讲福音呢？”实际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比向外邦人传讲福音更难。如果你参加过我们的灵修，参加过我们的主日的敬拜，你就会知道，其实我每一次在灵修信息的分享，我都在向你们传讲福音，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有很多时候啊，其实我宁愿向一个完全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去传讲福音。因为它是一张白纸，但是现在在你们头脑当中对福音的认识有很多的偏差。但是呢，这就是神对我的托付啊，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我盼望你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能够真正的认识福音，能够真正的因认识福音、持守福音而蒙基督里的恩惠，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我盼望你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能够结出一些果实来，而这样的一些果实是能够运用在你现在的家庭关系当中的。今天早上我们灵修更多前书第15章最后一节经文，还记得吗？今天早上参加过更多前书15章，啊，我们更多前书已经快灵修完了，在更多前书15章最后一节经文。当保罗讲完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当保罗讲完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如今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当主耶稣当保罗讲到我们如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战胜死亡，战胜罪，所以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要用这句经文作为今天这个课程的开场白，所以这就是我要带领大家学习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然后呢，课程之后就有人过来问我，竭力多做主工是不是就是指传讲福音？那么他好像看不出来传讲福音，他马上会印象当中，我希望我去哪里去发单张啊，我向很多不认识的慕道友去传讲福音啊，他好像看不出来这个与我们今天要讲的福音中的教养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大有关系的。什么叫做多做主工？多做主的工作就是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死里复活当中已经得胜了，如今基督已经是我的主，已经是我的王，所以我将全人完全献给耶稣基督。他的吩咐，他吩咐我们是做什么呢？他吩咐我们要爱神，他吩咐我们要爱人。所以当然你这个人，你所要爱的人当然包含你的家庭成员，或者说是从你的家庭成员开始往外扩展的。但是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大部分的 基督徒挺好，大部分的基督徒他身上有个非常显著的问题之所在，属灵的问题之所在，就是他非常的爱自己的家庭，他非常的爱自己的儿女，他非常的爱自己的丈夫和妻子，但是他不会爱身边的人，他不会爱除了家庭成员之外的人。你们回到耶稣基督的吩咐，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主耶稣没有为这个邻舍的定义告诉给你听，所以你必须要先从你家里的人开始爱起，然后告诉给你听，你要先爱他们，如果你做不到先爱他们，你就没有资格去爱其他的人，或者说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只能先照顾他们，你只能先爱他们。然后主耶稣也没有说在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人当中你需要分重要和次要，所以你的儿女是放在第一位的，你的丈夫可能是放在第一位的，或者你的父母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告诉你听，你要先从这样来开始爱，有没有这样的命令？完全没有。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他们身上基督的爱为什么无法彰显出来，我们为什么无法竭力的多做主工？很简单，就是你以家庭为你的中心。很多时候有人会以为他现在的家庭关系需要修复，他现在家庭关系无论亲子关系婚姻关系遇到各样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忽略自己的家庭，恰恰相反，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忽略自己的家庭，所以你的关系出现问题，但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只将你的家庭关系放在你的整个生命的核心当中，所以才会出现问题。我刚才前面跟很多人说，跟大家说，你们来参加课程的原因可能是希望我的孩子更加乖，我的家庭更加和睦，我更加幸福，但是归根结底你是为了你自己，所以我现在告诉给你听，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爱家庭成员超过其他的人吗？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很简单，因为如果你不能好好的处理婚姻关系，如果你们夫妻不能很好的相爱，你的生活很糟糕很难受，如果你的孩子整天都惹怒你，你的孩子完全管不住，你的生活就一团乱嘛。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想要很好的去爱你的孩子，很好的去爱你的丈夫，很好的去爱你的妻子，归根结底你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加的舒服，归根结底是爱你自己，因为他们跟你是有切身的利益关系的。为什么你无法去爱一个陌生的人，无法去用同样的爱去爱你身边的一个邻舍，你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是否改变根本影响不到你，这就是问题的原因。好，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这就导致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完全内敛的，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完全内敛的，他只关注自己的需要，他透过自己他他 他的生命为什么结不出果实？我们都知道罪是什么？罪就是自我中心。那什么叫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就是他将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步，然后他将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步之后，他说儿女们应该怎么做我才能够满足呢？丈夫和妻子应该怎么做我才能够满足呢？所以当他这样去想的时候，他当然会把儿女会把婚姻关系都放在第一位，而其他的人呢，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呢，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呢，今天偶尔见一次面，此生就不再相见的人呢，没有关系。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吗？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的命令只有两条：第一，尽心尽力的爱神；其次，爱人如己。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主耶稣从来没有对这个人他有轻重要次要的区分。所以我以前去各个教会里面上这样的一种亲子关系课啊，婚姻关系课，其实是可以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有热情的，我觉得能够去祝福更多的家庭婚姻关系，他们能够更符合神的心意，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越做到后面我就越没有热心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很简单，下面的听众他们都是纯粹的消费者，他们来了只是想要得到一些如何来解决我目前家庭关系的灵丹妙药，他根本不是来为了更深认识的理解福音，他也不是为了在他的家庭关系当中去践行基督的爱，根本不是这样，他只是为了解决一些我现在家庭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听的课程，世界上的这种心理学家、教学家这些专家所讲的课程都更加的好，根本不需要来本着圣经来归正我们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基督的爱是什么呢？基督的爱它是完全发散性的，完全不是把自己放在中心的，不是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点，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看什么东西是对我重要的，什么东西是对我次要的。基督的爱的中心只有一点，是什么？看看你们都还在不在？基督的中心只有一点，是什么？互动一下。基督的爱的中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那就不就变成以他自己为中心吗？你们四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讲了那么多遍，四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反反复复不断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他来是什么？尊父的旨意来的。他来是什么？尊差他来者的旨意来的。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基督的爱，基督的舍己，基督所做一切事情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父的命令，明白吗？所以今天你们若是基督徒，你们的生活的中心只有一件事情，生活的中心不是你自己的需要，而是基督的命令，这不是很简单的？好，这个符不符合圣经？你们在记笔记的时候，把我问到你们符不符合圣经的，把它都记下来，回去查考圣经。也愿圣灵能够感动你们，能明白圣经的教导，并且去遵行。所以这就是竭力多做主工。你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家庭会发生更新？什么时候今天你所听到的信息在你生命当中开始发酵、开花结果了呢？就是当有一天，你不再以你的儿女为你的偶像，为你生活的中心。当有一天你不再以你家庭的和睦、你的个人的幸福、你的家庭的平安来当成你生活的一个目的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真正发生改变了。当耶稣基督的吩咐，那爱神爱人、容神益人的吩咐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点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你那种完全内敛的，我刚才用内敛这个词是比较好听的话，难听的话就是完全自私的，趋向于死亡的生活才发生改变，才会真正的开花结果，如同亚伦的杖一样。 OK， 这是第一个学习的目的，这是第一个啊。你们可以记一些笔记，记笔记的过程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的几点重要的，我说重要的你们去查考圣经的，就是我讲的重点，这第一。第二，这个学习非常有紧迫性 这样的一个学习非常有必要，而且极其紧迫。就今天作为一个父母，你必须要知道现在你的角色从你孩子咕咕坠地开始，你的角色发生了一个转变，而这个角色的转变，你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就要去思想，上帝让我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而这些学习是非常紧迫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真理的稀缺。原因的第一点，真理非常的稀缺。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真理的稀缺。圣经的话语虽然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成千几十万的教会，但是在真正宣讲圣经真理的越来越少。真理越来越稀缺，无论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家庭当中，越来越稀缺。我在这里跟你们补充一点，当我在我的语境当中讲教会和家庭，我要把这两个概念定义一下，不然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的家庭是指什么这里我要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我要重新定义一下我所讲的教会和家庭是指什么我要透过圣经跟你们讲一下教会和家庭的关系。上帝首先造的是男人，造的是亚当，造了亚当之后，神看这人独居不好。这人独居不好，我在创世纪的灵修音频当中讲过，完全不是因为亚当很孤单，情感上需要一个女人，完全不是这样子。独居不好是因为亚当如果一个人按照上帝的这样所赐予的有性繁殖的方式，他是不可能生养众多以至于治理全地的，他无法完成上帝创造他的目的，所以上帝要给他一个女人。换句话说，上帝赐给他夏娃的目的不是为了亚当，而是为了上帝自己旨意的成就。那么当神把夏娃赐给亚当，从一个肋骨造出夏娃赐给亚当，让他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了第一个家庭。好，请问上帝创造家庭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创造家庭的目的是什么？你们都是可以用文字来回答我。所以上帝创造家庭的目的在创世纪里面我觉得启示的一清二楚。他创造家庭的目的不是为了家庭当中这两个人彼此相爱，这两个人彼此的满足，这个家庭所谓的幸福等等，根本不是。因为这是上帝用来实现他的旨意的方式。家庭不是目的，是手段，是亚当夏娃可以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以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上帝是使用家庭为单位来实现他的旨意的。上帝是使用一个一个的家庭，一对对的夫妻去生养众多，由神的形象生出神的形象来，他们遍满全地，然后治理这地。而在他们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可以按照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去治理这地，从而让上帝的国度、上帝的荣耀遍及全地，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在亚当后来失败了，对吧？亚当夏娃犯罪了。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形象，以至于他们不能完成上帝的这个命令。所以这时候神的形象不再生出神的形象，而是罪人生出罪人。所以从人犯罪之后，家庭作为一个实现上帝旨意的这样一个手段和工具就变质了。变成什么？为什么在大洪水之前地上就满了强暴啊？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结婚，因为一男一女，因为繁衍生息。但是问题是这时候罪人生出来的是罪人，所以就满了强暴。好，这是我口中所说的家庭。家庭的定义是什么？家庭的定义是上帝用来实现他的旨意的手段和方式。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前，这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实现他旨意的唯一方式。好，但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用来实现他的旨意的方式手段是什么？ 这时候亚当夏娃已经犯罪了，他们已经都是罪人了，这时候生出来的都是罪人，地上满了襁褓，上帝要用洪水来清洁大地了。那么这时候上帝的旨意怎么成就？上帝的荣耀怎么遍满全地？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怎么遍满全地？上帝使用什么？使用什么？使用什么作为一个手段和方式来替代家庭这样的一个单位？教会。很好，这就是教会。所以这就是上帝使用教会。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教会，你不要脑海当中马上浮现出来，当我说真理在教会当中非常的稀缺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脑海当中浮想出来某一个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某一个教堂啊，某一个建筑物。我讲的并不是这个，我讲的在我这个语境当中所讲的教会，就是指神的儿女的共同体，上帝的真百姓的共同体。所以从人犯罪之后，神开始洪水之后，神拣选闪，神拣选亚伯拉罕，神拣选以撒，拣选雅各，呼召出他的百姓出来。这就是上帝使用的方式。上帝不再使用一个的家庭，而是将他的百姓透过割礼的这样一个标记，将他们区分开来，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之后，用摩西的律法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去行。然后如今在新约里面，神在基督里面又再次拣选他在万事以先就预定拣选的百姓，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他的教会，成为神的家。然后让我们在地上怎么样，生养众多吗？不是。所以你旧约那个生养众多的命令，到了新约就变成了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使神的百姓可以遍及全地。当上帝的百姓，当上帝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被赋予新生命的，已经成为新造的人的上帝的百姓，又再一次遍及全地的时候，所以你们明白为什么上帝的百姓是在万民当中都有的？因为上帝的荣耀要遍及全地。为什么神的百姓是在各族各民当中呢？因为神的荣耀要遍及全地。所以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神使用家庭成为他旨意成就的手段。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无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是使用在基督里他的教会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这就是家庭和教会的关系但是现在遇到的挑战是真理失去。现在遇到的挑战是神的道，上帝的话语的无谬无误性，上帝的话语的这样的一种权威性被极大的挑战，被极大的稀释。所以真理不断的在稀缺当中，因为真理稀缺，神的儿女就没有力量。因为就如同旧约，上帝的百姓是靠什么有力量的？是靠摩西律法有力量的。所以当约西亚王从圣殿当中要找出蒙了很多灰尘的律法书的时候，他要撕碎衣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先原来犯了那么多的错，原来我们的祖先受了那么多的上帝的管教，我们却完全不自知。那么也一样啊，如今我们作为基督里的教会，我们是靠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站立得稳的？我们是靠什么来为他来征战的？我们是靠什么顺服他的命令的？当然是靠他的话语。但是他的话语日益稀缺，所以他因着他的话语日，那你说你怎么观察到他的话语日益稀缺？因为很简单，你只要看看你们的孩子就可以了，你只要看看你的教会的青少年就可以了，看看他们的儿童主日学就可以了。一代不如一代，是不是？所以真理越来越稀缺。当然这是有魔鬼自己的诡计在他的教会当中，但是也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越来越不忠心。这是第一个，学习的紧迫。第二个，谎言太过强大了。谎言太过强大了。我给你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最近美国出现的一起枪击案，你们知道吗？ 最近美国出现的一起枪击案，一个人拿了2把步枪，一把手枪，冲到他以前读书的学校里面杀死6个人，对吗？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吧？这是以前，这是最近，应该是几个月以前发生的吗？还是什么？OK，好，那么这个人冲进他以前读书的学校，这个学校是什么？是个圣约怎么说来着？英文？圣约怎么说？英文？英文反应太慢啊！所以他冲到他原来那个圣约的学校，他那个学校是个基督教学校，他从小就在这个基督教学校里面读书，他拿了枪冲到他自己的学校里面去打死了6个人，他们愣着，我反应不过来，我问丁大妈又反应半天，你看英文不好啊，他那个学校名字就叫 Covenant School，OK。然后呢，他的父母，这个女孩，当然我待会会说，她也不知道是女孩还是男。这个女孩的父母都是非常敬虔保守的基督徒，婚姻非常恩爱，家庭非常和睦，中产阶级白领，明白吗？然后呢，透过这个女孩的社交网络平台，发现这个女孩在读大学之前没有任何日程，没有任何日程。所以很可能就像你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那些青少年一样，但是读了大学之后，他突然变成了一个精神异常的人，要去看心理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之间搞不清楚自己是男人女人了。他原来都是女人，他的以前的朋友都是称呼他为 she 啊 she 怎么样什么，他原来就是女人。但等到他读了大学之后，他突然发现，哎，我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这个问题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教授告诉给他听，没有人可以界定自己的性别。啊，他在那个世俗的学校里面得到的世俗的文化，就是告诉给他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来界定自你的性别，你又不是生理专家，你怎么知道你是男人女人？而且你的性别是可以转变的。而他刚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怀疑的时候呢，学校就会安排他去看心理医生。而且当学校安排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在美国的所有的心理学的那些协会，他们都受到那些支持啊变性人的这种团体的威胁，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他们不会按照正常的常识说，哦，你肯定是个天生是个女孩，你应该坚定这种信念，把这种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你当然是个女孩啦，怎么样？他们不会这么去讲，他们反而会说，哎，你有这个想法才是你真正的自我。现在说明你的自我在觉醒了，你应该把它挖掘出来。OK，所以这个人就迷失了，迷失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个男人，然后他就去打死了原来所上学的这个学校里面，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就是他们的敌人。而最恐怖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美国的主流媒体的舆论普遍都是同情这个枪手的，普遍都是同情这个凶手的。他们认为这个凶手一定是因为他身为一个变性人，他在这个是美国如此不宽容的社会当中得不到宽容啊，得不到大家的好像公正的爱。所以他走投无路，只能去杀人。我举这个例子，想告诉给你们听，你们不要很简单的以为你的孩子在某年某月某日几岁曾经受过一点点的洗礼，然后呢，很多父母跟我谈起他的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永远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孩子小时候经常跟我去教会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根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想告诉大家听，你们根本不了解这个社会有这社会上的谎言是多么的强大。 你根本不了解，当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当他越来越接触这个世界之后，若他的根基不稳固，他的生命若不在基督里面啊，他被这个世俗之风、异教之风所摇动的结果是何等的可怕！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真理的稀缺，第二个原因谎言的强大，第三个原因，教养儿女是有时间性的。因为你的孩子一天天在长大成人，他不会等你的，他本身就带着紧迫性。你孩子在五六岁的时候和八九岁的时候一样吗？孩子在八九岁的时候跟十二岁的时候一样吗？十二岁的时候跟十五岁的时候一样吗？十五岁跟十八岁成年之后一样吗？完全不同。所以，上帝将这样的孩子赐给你。并且留给你可以去教导他的时间极其有限，所以这样的学习是极其有紧迫性的。好，第三点，现在已经7:40了。第三点啊，第三点，我前面讲了两点，第一，学习的目的，学习的紧迫；第三点，我要讲福音中的亲子关系，我要给福音中的亲子关系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福音中的亲子关系？我要下一个定义。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课程啊，福音中的教养这整个课程，我们的核心引用的圣经经文就是以弗所书6:4。有圣经可以打开以弗所书6:4，这是我们要作为这个课程的核心的经文的。OK，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把这个词先划出来，父亲这个词划出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句话的核心，首先是讲给谁听的？讲给父亲听的，所以很多的妈妈松了一口气。好像不关你事了，怎么会不关你事？因为保罗是用父亲来替代父母嘛。你是父亲的，你是孩子父亲的帮助者。所以你们做父亲的，就是写给父母听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很明显，这句话的核心它是两段，你这句经文分成两段，第一段不要怎么样，第二段只要怎么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很简单，说明你们这些做父亲的，哪怕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你们也同样会在养育儿女这件事情上大大的得罪神，不然保罗就没有必要劝勉了。如果一个基督徒自然而然的就已经明白了，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父母，保罗根本不需要讲这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怎么样，说明我们常常这样，对不对？而要只要怎么样，这是保罗要劝勉的。好，这当然，这个经文的含义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详细再来展开。不要怎么样，只要怎么样，所以只要照着谁的教训和警戒呀？主的教训和警戒，主的教训。所以这段经文的核心的字是什么？这段经文最核心的字是什么？是主，不是父亲，不是儿女，而是主。现在在你的笔记本上先拿个圈写上父母，再拿个圈写上孩子， 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叫做亲子关系。但是这个经文告诉给我们听，这个父母跟这个孩子共有一位什么主？为什么父母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因为这个主是父母的主。为什么一定要照着他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也成为孩子们的主。所以在你的现在笔记上有一个三角的关系，不是仅仅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上面是主。这就是，这应该是基督徒家庭的特征，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神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就是我们常常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挂个牌子，这是我们的主。什么是主？因为他用他的宝血将你买赎回来，因为他让你与神和好，因为他将他的生命赐给你，因为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当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因为你的岂不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他是你的主。好，但没有完。当你这个三角形，现在你的眼光注目在这个三角形身上，你看到有什么奥秘吗？现在你在这个三角形上看到什么？有什么奥秘？在我刚才在你的本子上画的这个三角形有什么奥秘？现在你现在这个三角形中间你再加一个字，你会用什么字？在这个三角形中间再加一个字。爱永远是答案吗？所以你现在的本质上写了父母一个圈圈，儿女一个圈圈，上面是主，是吧？主教导父母，用主的教训去养育儿女，因为父母和儿女都要奉基督为主。但是这个三角形中间如果加一个字就是什么？就是家。有没有看到？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因为父母和孩子都是天父的什么儿女。所以你在这里要看到两种亲子关系，看到吗？一种亲子关系是你和儿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但你和你儿女之间的亲子关系需要首先建立在父，天上的父与我们的亲子关系上，这就叫做福音中的亲子关系。再强调一遍，什么叫做福音中的亲子关系？就是不仅你和儿女之间的亲子关系，是的，但是他的父母，他你的儿女，但是你们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儿女，我们可以称呼他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所以我们组成了一个完全新的家庭。所以当你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句话本身不准确。为什么呢？基督本来就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主宰，而你是那个家庭的儿女。这就叫做福音中的教养。福音中的教养就是你要将整个的教养关系，整个你与孩子的关系建立在这样一个福音关系上。福音关系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了，是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舍命，挂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以至于我们因着圣灵内住，从基督那里得生命，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下称呼神为我们天上的阿爸。这就是福音。而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根基上的亲子关系才是正确的亲子关系。所以你从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样一种福音中的亲子关系。所以在往后的课程当中啊，在往后所有的课程当中，我们就会要围绕来如何来更好的建立这样一种福音中的亲子关系，或者说如何能够更好的在这样的一种亲子关系向我的孩子去传讲福音，来展开整个的课程。 好，现在你们的笔记上继续看到那个三角形。所以因着你现在明白了，在你要我为什么中间加了这个字之后，你的眼光就立马不一样了。你的眼光从你现在的一个父母的角度，你现在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你的整个家庭了。所以站在上帝的角度看你整个家庭的眼光会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这样的一种亲子关系，它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特征。我先讲一些错误的啊。错误的事是指什么呢？错误的事是很多的父母他将儿女看作是什么呢？他将儿女看作是就是我是你的主人，父母是孩子的主人，孩子要听话啊，这是我们常常说的，孩子你需要听话，你需要乖，乖就是听话，好就是听话，听话就是好孩子，你从小被这么教导，听谁的话？听我的话。所以父母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一个至高的权威，父母成为孩子的一个主人，孩子好像是我必须要听话的，孩子虽然是个人，妈是个人，但是他必须要听我的话，这还是好的。但是更加差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呢？他家不是将孩子当成一个需要听我话的人，而是将孩子当成一个什么？你们前两天读了，带你们读了进阶，之前不是本来今天晚上要带你们读进阶第二本书的导读，你这样孩子看着什么？看着是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而已，看着是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这就是什么？养儿防老，它只是工具，我可以用存款养老。我可以用房子养老，可以靠一个孝子来养老，它只是一种工具。你要么是它的主人，它要么呢，甚至于被你工具化。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亲子关系，它不仅没有这上面的主，其实后面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仍然是割裂的，因为他们与主的关系都是割裂的。父母之所以无法建立跟儿女的关系，因为每一个父母他生来也都是浪子，因为他与主的关系割裂，所以他无法跟人来建立关系。但是在福音当中的亲子关系来告诉给我们听，父母孩子对于父母是什么？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是什么？我刚才讲了两个错误的，那正确的按照圣经启示，孩子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产业有人回答弟兄姊妹，那肯定不对。你孩子一出生怎么竟是你的弟兄姊妹？你孩子就是罪人。产业你前面加的，你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赐给谁的？当诗篇讲到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的时候，这个产业的所有权是谁的？
神的。
神的，这个所有权是上帝的，所以你是什么？你是管家。好，你是管家，你是要奉上帝的旨意好好的来管理上帝的产业的管家。好，孩子是上帝的产业，你是上帝来管理这个产业的管家。好，还有的，孩子是你的什么？孩子还是什么？孩子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生命成长的手段。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难道这个万事不包含你家的孩子吗？当然包含。 我们以前讲课的时候常常将孩子作为我们生命的雕刻刀也是可以的，是上帝所使用的来雕琢你的生命的，是上帝来使用的来更新你的生命的，是上帝来使用来祝福你的生命的。所以今天你们若没有孩子，你们不会来上这个课，对不对？现在就是因为你们有了孩子，而且可能啊，我只是不是摆着，可能有一些问题，你们才会来上这个课。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上帝要使用来带领你更好的在福音当中得力量的手段。所以要感谢谁？所以要感谢谁？不是感谢孩子，而是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他要来这样来陶造我们。OK， 好，八点钟了，我留一些时间，今天的课程我留一些时间，今天我就讲三点：第一，学习的目的，学习的紧迫；第三，福音中的亲子关系。先做一个开场啊，你们有什么回应啊？我刚才讲到的一些重点，你们啊有些回应都可以，我们有些讨论或者有疑问也可以提出来。然后呢，那个刚才丁大妈说，既然孩子是上帝放在我生命当中更新我的手段，那是不是多几个孩子就更好呢？啊，那如果上帝是，这孩子是上帝雕刻我的刀的话，那多几把刀不更好吗？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是你了解自己的生命，还是上帝了解你的生命呢？那当然是上帝了解你的生命。你说，神啊，我生命不好，我需要多点孩子操练，你觉得你很谦卑吗？上帝说你一个就够了，那保罗连孩子都没有。所以上帝了解我们的生命，你有几个孩子神赐给你就是几个，好吗？我也没有说你有五个六个就说明你生命很差，我也没有这么说，因为逻辑不能这么去倒转来，我开个玩笑，明白吗？我只是说上帝使用这样一种方式，他是要来祝福和更新你。那同样反过来，父母不也是上帝使用祝福你孩子的什么手段吗？一样的嘛，是不是？你们是互为祝福的手段的嘛，孩子祝福父母，父母也是来祝福孩子，所以你们需要学习。对，我们可以有些问题讨论，你们可以用文字打出来啊，打开麦克风我可以听得到啊。